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讲到怎么入一真法界，只要入了一真法界，心就清净，心一清净呢，十法界的身心世界都跟着清净了。好，所以接下来呢，佛就开示，不论是我们的内身啊，内在的根身啊，还是外在的六尘，内外的四大啊，这些是属于世间法，还有呢，出世间法自他的正报，还有依多的依报，这七个内容呢，都跟着清净了。所以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七个清净的内容，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达到清净的呢？要恢复这七种清净，首先要明白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本来是真心，本来一切众生成佛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用的都是真心，待的地方都是一真法界，这本来是这样，可是偏偏要起一念无明。所以所有的罪魁祸首就是从这一念无明开始的，只要一念无明就转成八识，转成八识之后呢，八识的自体分就升起了见分跟相分。八识这个见分的功能透过六根，就是我们所谓的见闻觉知，眼根是能见的功能，耳根呢能闻，鼻舌身是觉，意根是知，所以见闻觉知配这个六根呢就是这样子来配的。眼根是什么？能见，耳根能闻，鼻舌身根是能觉，意是能知，所以见闻觉知就是透过六根的作用起见闻觉知的功能，这个是八识见分的功能。所以六根呢透过这个八识见分的功能，因此它能够升起见闻觉知的作用。但是这个见闻觉知的作用，相对我们那个清净的自信心来说的话，我们的自信是本来清净的，那这个呢是无明的产物，是一念无明而有八识，然后八识再因为无明升起见分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的见闻觉知，我们称为见尘、闻尘、觉尘、知尘。因为它是无明来的，相对我们清净的自性来说，它是尘垢，所以就加一个尘，灰尘的尘，叫做见尘、闻尘、觉尘、知尘。那现在你已经修到什么？自信心现前，已经回归到真心当中，我们刚才说契入那个一真法界当中，这时候无明破了，恢复到了原来的真心的状态，那八识是不是跟着清净了？是不是？因为八识是一念无明来的嘛，现在无明破了，回到真心了，那八识是不是就跟着清净？对不对？那八识清净的话，由八识见分所起的功能的这个见闻觉知，是不是也跟着清净？所以只要达到心清净，八识就清净，八识清净 他的见分的功能就清净，他的见分的功能就是在眼能看，在耳能闻，鼻舌身能觉，意呢能知，所以是见成清净，闻成清净，觉成清净，知成清净。八识清净，由他八识所起见分的功能也跟着清净。见分的功能清净，六根是不是就跟着清净？对不对？因为六根要有哦，你光是六根你没有办法见闻觉知，你一定要有那个八识什么见分的功能，你才能够眼根才能够看。那现在这个见分的功能，见闻觉知，这个见成闻成啊，觉成知成都清净了，那这个六根是不是跟着清净？对不对？那我们眼睛能见啊，升起眼识的作用要依这个眼根，好，所以我们六识的升起要依六根。那现在六根清净了，六识是不是也跟着清净？对不对？好，所以它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的心清净，八识就清净，八识的见分功能跟着清净。八识见分的功能清净，六根清净，六根清净，六识就清净。这个就是第一个什么内身清净，就是内身的六根还有六识也跟着清净。好，这一段听明白，我们接下来看经文就看得懂了。好，我们先看经文。心清净故见成清净，由于心清净的缘故呢，见尘也清净了。这个见尘是指第八识见分的功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八识呢，它的自证分因为无明的关系升起了见分和相分的功能。那这个见分的功能透过六根呢，能够升起见闻觉知的作用，就是所谓的见尘闻尘觉尘知尘。那为什么要加上一个这个尘呢？就是因为这个见闻觉知相对清净的自性来说，它是尘垢啊，所以就称为见尘闻尘觉尘知尘。那当见尘清净的话呢，和见尘一起作用的眼根眼识也跟着清净啊，所以经文说见清净故眼根清净，根清净故眼识清净。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的啊。由于见尘清净的缘故，眼根也跟着清净；眼根清净的缘故，眼识也变成清净了。啊，因为我们的眼根不能够单独作用，它必须要有见尘，就是能见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你六根只有六根它没有办法作用，就一定要有我们那个自性的功能，就是见分的功能啊，八识见分的功能。再眼呢，就是要有那个能见的功能，你有了眼根，你才能够见种种物，所以眼根它没有办法单独作用啊，必须要有见尘，就是能见的这个功能的配合。那现在见尘清净了，当然眼根也跟着清净。它自体自性上的那个功能清净，当然眼根也清净。那眼识呢，它也必须要眼根，依眼根才能够升起作用啊。你要升起眼识的作用，你如果没有依眼根的话，你没有办法升起眼识的作用。那现在眼根清净了，眼识当然也跟着清净。那和这个眼识是眼识清净同样的道理呢，耳识也同时清净。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经文：识清净故闻尘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根清净故耳识清净。好，这个就是在讲耳。 再讲耳根耳识，因为闻尘清净的关系，所以耳根跟着清净，耳根清净，耳识也跟着清净，所以是由于阿赖耶识清净的缘故呢，能闻的功能就是闻尘，它也就清净。因为闻尘是阿赖耶识所起的见分功能，所以当阿赖耶识清净，当然见分也跟着清净。那闻尘清净的缘故，耳根也随着清净，因为耳根必须有闻尘的配合才能够听到种种的音声，所以当闻尘清净，耳根也随着清净。那耳根清净的缘故，耳识也同时清净，因为耳识必须要依止耳根才能够发挥听闻的功能。那现在耳根清净，耳识当然也随着清净，同理可证。接下来的鼻舌身都是同样的道理。好，那我们看经文：是清净故，觉成清净。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也是由于阿赖耶识清净的缘故呢，觉成就是这个能觉的功能，它就清净。觉成清净，鼻舌身根也随着清净。我们刚才讲这个觉呢，是相对鼻舌身这三根来说的。所以觉成清净的时候，鼻舌身根呢也随着清净，鼻舌身根清净，鼻舌身识也同时清净。这是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觉尘呢，它是依鼻根、舌根、身根而起，鼻是、舌是、身是的作用啊。所以现在觉尘清净，鼻舌身根当然清净，鼻舌身根清净，鼻舌身是也都清净了。那同样的，知尘清净，意根也随着清净，意根清净，意识也同时清净啊。这个是见闻觉知，那个知是相对意来说的。所以知尘清净，意根当然也随着清净，意根清净呢，意识也同时清净。因为这个知尘是依意根才能够升起意识的作用，那现在知尘清净，意根意识当然也随着清净。这边的六根不是指浮尘根，而是指圣意根，就是我们那个自性的作用，而不是指这个那个五官啊，不是指这个眼睛啊，看得到的这个耳朵鼻子，不是啊，而是指圣意根。好，到这边为止，就是第一个清净，内身清净，包含了六根六识都清净了。内身清净，接下来就是外尘也清净，外尘就是外在的六尘境界也随着清净。因为六根是相对六尘，那你现在六根清净，六尘也清净了。所以经文说，善男子，根清净故色尘清净，色清净故身尘清净，香味触法亦复如是。佛说，善男子，眼根清净的缘故，和眼根相对的色尘也清净。眼耳鼻舌身意相对呢，色身香味触法嘛。那现在六根清净，所以六尘也跟着清净，因为六根是相对六尘来说的。那六根清净，六尘当然也随着清净，或者我们说依报随着正报转也可以。六根呢是属于依报啊，是属于正报哈。依报随着正报转，那六尘境界是属于依报，这样说也可以理解啊。所以就知道为什么六根清净，六尘也跟着清净，因为依报随着正报转啊。同样的，耳根清净的缘故呢，和耳根相对的身尘也清净。同理可证。鼻舌身意根 清净的缘故，和它相对的香味触法尘呢，也跟着清净。香尘、味尘、触尘、法尘也跟着清净。那外在的六尘境界既然清净，四大也同时清净。啊，我们昨天才说六尘境界哪里来的？四大来的。好，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说四大分散的时候，四大分解的时候，六尘也不可得。那现在六尘清净，四大是不是也要跟着清净？对不对？啊，因为六尘是由四大来的，四大那个六尘既然清净，四大当然也跟着清净。所以第三个就是说明四大也是清净的啊，它是随着六尘清净，因此四大也清净。所以经文说：“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地大清净；地清净故，水大清净；火大风大，亦复如是。”因为六尘是依四大而有的，好，所以六尘清净，四大也跟着清净。好，所以佛说：“善男子，外境六尘既然清净，地水火风四大也同时清净。”这就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四大清净。那我们第一个讲了内身清净，内身呢包含了六根跟六识，啊，有没有六根清净？所以六识也跟着清净。所以第一个内身清净是包含了六根跟六识。第二个外尘清净就是包括了什么？六尘。那现在我们知道六根、六识加六尘是什么？六根加六尘是什么？十二处，对不对？再加六识就是十八界，这样懂吗？十二处十八界，六根加六尘是十二处，再加六识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再构成二十五有。因此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也跟着清净了。就是下一段的经文：善男子，四大清净故，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对吗？都跟着清净了，二十五有清净。所以佛说善男子，随着六根六尘六识四大清净的缘故，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这一切的世间诸法都跟着清净了。什么是二十五有呢？第一个是四周，东南西北四周啊，这样就四个了，对不对？再加上四二趣，四二趣就是地狱、畜生、恶鬼，再加上阿修罗，因为阿修罗也算是二趣，所以这样就四个，四个加四个就八个，再加上六欲天啊，欲界有六天嘛。所以是六欲天，有六个大梵天，色界初禅天有一个天是大梵天，再加一个四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共四个。四空处就是无色界四空天有四个，好，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再加上无想天。无想天在哪里呢？在色界的第四禅，有一天叫做无想天，是外道修无想定去的，死后生无想天，所以又加一个，再加上最后的净居天。净居天呢也在色界的第四禅，不过他是三果圣人，三果圣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阿那含，三果阿那含圣人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净居天，再加一个，所以这全部加起来就是二十五个。那我们就会发现，哎，色界一直在重复，对不对？大梵天是色界初禅的，然后无想天、净居天在第四禅，可是中间也有一个四禅天呐，四禅天不是就包含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已经全部包含在内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另外再讲一个大梵天，色界初禅的大梵天，然后再讲个什么 色界第四天的无想天，还有一个禁居天。你说色界四禅就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为什么要另外讲呢？那就是因为这三天呢，大梵天、无想天跟禁居天跟其他的天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特别提出来讲。大梵天特别，我们在那个经上面就常常看到大梵天请佛说法啦，或者佛说法的时候大梵天也都在旁边听法啦，所以我们就知道大梵天他是有佛法的正知见的。但是无想天没有，因为无想天他是外道修无想定死后去无想天，所以他是外道死后去的地方，他是没有佛法的正知见。那禁居天呢，他又跟其他的那个天人不一样，其他的天人都不是圣人，只是福报升天，只有禁居天他是三国的阿那含，他是圣人，正三国的圣人，所以又跟其他的天人是不一样的，他是有正果的，正三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要特别把这三天提出来另外讲。那这二十五有的这个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因为有因必有果，因果永远有，就是这个有，因果永远有，有因必有果，因果永远有，所以就有二十五有，它是如是因如是果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成为有的原因，就是因果呢它不会失去的，它永远有的，你造什么因就会到哪里去，这是一定的。好，那所谓的什么六根六尘六识啊，二十五有啊，这个就包含了所有的什么世间法在内，三界六道众生的身心世界啊，包括了正报依报在里面，全部都是现在讲的一切的世间诸法也跟着清净了，就是十法界的六凡，三界六道就是六凡，一切的世间诸法都清净了。一切世间诸法既然清净，那么出世间诸法也应该清净了。所以先是世间法清净，接着呢就是讲第五个，一切出世间法也清净。出世间法就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也跟着清净。为什么世间法清净，出世间法就清净呢？那是因为世间法它是从妄情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回归真心了嘛，已经反妄归真了，圆觉真心现前了，那当然从圆觉真心里面所流出来的一切法也都清净了，是因为这样子来的。所以当一切世间法清净的时候呢，凡妄归真，一切是出世间法从真心流露出来也当然是清净的。好，我们看经文，彼清净故实力四无畏四无碍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住道品清净，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不但是四圣法界清净，连佛法界也清净了。所以这边的一切出世间法就包含了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所以佛说随着一切世间法清净的缘故，于是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佛的十八不共法三十七住道品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这一切的出世间法也都清净了。什么是实力呢？就是佛的十种智慧力。这个智慧力是怎么来的？ 就是证得诸法实相以后所起的方便智啊。证得诸法实相，我们就说已经得了根本智，得了根本智啊，就是那个空性的智慧，般若无分别智现前，我们称为根本智，就是见一切法自性是空的这个智慧现前的时候，我们就称为根本智。那依根本智在起的种种善巧方便，我们叫做方便智。那现在讲的实力就是属于方便智啊，得了根本智之后所起的什么种种方便。所以它是在空性的智慧上呢起无穷的妙用啊，这无量的善巧方便我们就称为方便智，或者是厚德智。那这个方便智呢，它能够发挥吹破一切而不被一切所吹破的力量，所以称为力，实力的那个力啊，就表示它有一股吹破的力量，它能够摧毁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毁。它具有这样的智慧力，佛具有这样的智慧力，所以称为实力啊，十种智慧力。那十种智慧力要用来做什么呢？啊，当然最主要是要用来作为度众的方便啊。刚才说善巧方便嘛，它是属于方便智。那度化众生要有种种的善巧方便，那就是这十种力的智慧力具备的话，你在度众生就可以非常的圆满的啊，度化一切的众生。所以这个智慧力呢，可以知道这个众生是可度还是不可度啊，也可以知道这个众生有障碍还是没有障碍，也可以知道他的根性是力根还是钝根，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众生他贪着什么，然后要用什么法门去度他啊，等等等等种种种种啊，很多内容，无量的善巧方便都属于这个实力的范围，它是用在度化众生用的。好，那是无所谓呢，它是指佛在大众当中说法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畏惧的。像我们有时候说，哎，请师兄开始两句，他说啊，或者是哎，上台来讲一下，很心虚的上台，然后讲的也很心虚，手脚一直冒冷汗，为什么？因为他有所畏，他有所畏惧啊。可是佛他为什么可以做到无所畏呢？他就有四个啊，有所谓的四个无所畏。第一个是证知一切法。佛在说一切法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畏惧，为什么呢？因为佛的智慧已经圆满，他能够了知一切法，能够了知一切法，他当然在说一切法的时候就无碍嘛，所以他心中没有任何的畏惧。好，这就是第一个证知一切法，因此他在说我已经了知一切法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不会心虚，心中没有任何的畏惧，这就是第一个。佛在说我已经了知一切法了这句话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畏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圆满的智慧来了知一切法，所以他在说我已经了知一切法这句话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畏惧的，这就是第一个证知一切法。那第二个呢，是尽诸漏及习，啊，诸漏就是种种的烦恼嘛，一切的烦恼，漏就是有漏，有渗漏就是烦恼，啊，佛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以及什么习就是习气，佛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和习气了，所以他在跟众生说。我已经证得无漏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畏惧的，他不怕别人批评说佛他没有断烦恼，没有断尽烦恼，他的习气也没有断尽，他不怕别人这么说，所以他说我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气了，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没有丝毫畏惧的，这是第二个无畏。因为 佛已经证得无漏，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和习气了，所以他心中没有任何的畏惧。第三个是说一切障道法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畏惧啊，就是佛他在开示说哪一些是障道我们证涅槃解脱的法呢？啊，譬如说不善法，不善法就是堕三恶道嘛，所以它是障碍涅槃解脱的。还有什么有漏的善？啊，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带着执着跟烦恼啊，因为有我执嘛，有我执就有烦恼，有烦恼就造业，所以虽然行的是善业，但是它是属于有漏善。这个有漏就是因为有我执，然后有烦恼，所以这个善业是属于有漏善，只能得人天果报，不能够出三界，所以它是障碍涅槃解脱的法。所以不善法还有有漏的善法都是障碍涅槃解脱的障道法。佛在说这个的时候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为什么？他很清楚的明白这些就是障碍涅槃解脱嘛，所以他也不怕别人批评说哎呀那个行不善法有漏的善法是可以什么解脱涅槃的，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也不怕别人批评说这些不是障道法，不害怕，因为这个确实能够障涅槃解脱。还有哪一些会障碍涅槃解脱呢？譬如我们为了世间的利益去行布施，好好的持戒是为了得世间的利益，因为持戒有人天果报嘛，这就是世间的利益，不能够解脱三界的。好，所以我们持戒如果是为了什么持戒清净能够再得享满的人生，错，不能够涅槃解脱，这个是属于障道法。我们布施如果没有三轮起空也是一样有漏的善啊。好，所以只要是为了世间的利益，你即使行六度也都是什么障碍涅槃解脱的。你为了世间的利益去行十善业也是什么障道法。十善业哦，好不容易才十善业不容易耶，哦，可是你能够行十善业，但是你的心什么是为了世间种种的利益，哦，因为这样，因为行善有什么有功德还是有果报，这样子通通都不能够解脱。还有修禅定也是，修禅定是为了搞感受，单着在那个禅悦当中，尤其是正初禅，哇，那就开始那个欢喜啊，那个喜心就开始涌上心头，每天身心在清安当中，快乐的不得了，舍不得放弃，懂吗？他就死后就升初禅天了，也没有什么涅槃解脱，不可能出三界的，所以他单躲在那个禅悦当中也是一样是障道法，障碍涅槃解脱。三禅大乐更难舍，每个细胞都在微笑，懂吗？那个乐到不行，没办法形容的乐，那个要他放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证到那种禅定境界一定是单躲难舍，因此死后生三禅天将而也是不能够解脱。所以这些都是障道法，佛在说这些障道法的时候很清楚明白，很有把握，这些就是障碍涅槃解脱，所以他也不怕别人批评说你说的这些不是障道法，因此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啊。这个就是第三个无畏，无所谓。第四个无所谓就是说尽苦道。这个苦道就是包含了分段生死的苦，还有变异生死的苦。所以佛他在说四谛十二因缘啊，佛说四谛十二因缘可以出离分段生死苦。 那你要处理变异生死呢，你就必须要行发菩提心，行六度、四摄等等的，这些就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变异生死的苦。所以佛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因为佛他已经行圣道，了了分段生死的苦，还有呢变异生死的苦，所以他在说如何处理这两种苦的时候是没有丝毫的畏惧啊，他不怕别人说行我的圣道不能够尽一切的诸苦啊，这个说尽诸苦，这个尽就是能够尽啊，断除一切的苦，不管是分段生死的苦还是变异生死的苦啊，可以完全的断尽一切诸苦，只要行我的圣道就可以断尽一切的苦。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没有丝毫的畏惧的，这个就是说尽苦道啊。在说断尽一切苦的内容的时候啊，苦道，苦道就是这两种苦的内容的时候是没有丝毫的畏惧的。好，这就是事无所谓的内容。什么是事无碍智呢？啊，这是佛说法的时候有四种无碍的智慧。啊，第一种就是佛在说一切法的名字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智碍，叫做法无碍智。啊，因为佛刚才讲的他已经圆满一切的智慧，了知一切法，所以他在说一切法的名字的时候，名相啊，他都能够没有丝毫的障碍啊，涅槃法啊，菩提法，任何的一切法，佛在说的时候，说一切法的名字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障碍，所以他可以把一切法的内容介绍得非常的清楚，一切法的内容啊。每个法都有它的名字，都可以说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所谓的法无碍智。说一切法的名字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智碍。第二个称为义无碍智啊，这就是佛在说一切法的义理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智碍，叫做义无碍智啊。刚才是说一切法的名字，那这一切法它所包含的义理是什么呢？也要说得很清楚明白啊。佛在说一切法的义理的时候，就一切法它所包含的义理的时候，就说譬如说涅槃法，什么是涅槃啊，把涅槃的内容，涅槃的义理也能够说得什么通达无碍，这个就是所谓的义无碍智。一切法的义理也能够圆融无碍的说清楚。第三个是词无碍智啊，就是佛用种种言辞说法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智碍，叫做词无碍智啊。你说法必须要用种种的言辞啊。那佛在说一切法的名字还有一切法所包含的义理这些内容的时候，他所用的言辞不会有丝毫的障碍，不会什么词不达意啦，还是说了半天人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啦，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他所用的言辞呢也是恰到好处，一听就能够明白，能够完全表达他所想表达的那些内容，没有丝毫的障碍。那第四个是佛还能够随众生心所好要的法自在无碍的说，叫做要说无碍智啊。他所说的法呢是应机而说的，什么样的根性他好要什么法，佛就说什么法，所以他能够随众生心所好要的法自在无碍的说。所以 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一个跟第二个啊，是指佛对一切法了悟的智慧啊，因为佛智慧圆满，所以他能够了知一切法啊，对一切法了悟，因此他能够说一切法的名字，还有一切法的义理，没有丝毫的障碍，是因为他对一切法已经了悟了啊，他有对一切法了悟的那个智慧已经圆满了，因此他可以做到法无碍智跟义无碍智。那佛又有应机说法的智慧，因此他可以做到第三什么持无碍智，还有第四要说无碍智，这个都是因为佛已经圆满了应机说法的智慧啊，所以他知道众生好要听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然后在表达这个言辞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障碍，这个就是所谓的事无碍智。什么是佛十八不共法呢？啊，这个是指佛只有佛才有的十八种不共法啊，所以这个不共的意思呢，就是不共声闻缘觉二乘以及菩萨，啊，不共声闻缘觉菩萨。只有佛有，唯独佛有，所以前面加一个佛字，是属于佛才有的十八种不共法，不共声闻缘觉菩萨的十八个法。好，那十八个呢，第一个生无失，只有佛能够做到生业没有任何的过失，声闻缘觉菩萨生业还会有过失，只有佛生业已经没有任何的过失了啊，所以无论行住坐卧呢，佛都没有任何失威仪的地方，好，所以他的生业没有任何的过失。第二个口无失，佛的口业呢也没有任何的过失，佛在说法的时候呢，没有一句会说错，也没有一句会不投机。而且无量劫以来都是修的是善语啊，所以能够具无量的功德，成就刚才讲的所谓的事无碍变啊，事无碍解惑，事无碍变，这是因为他口业的功德啊，无量劫以来修善语无量的功德所成就的，口业没有任何的过失。第三个意无失，就是佛的意业也没有任何的过失啊，这个意业没有任何过失，是因为长时间的修习四念处的缘故啊，所以他的心念不会有任何的过失。第四呢，无异想，这个异就是差异的意思佛对于一切众生是平等救度，没有任何的差异，不会因为你出生高贵的种姓他就为你说法，贫穷下贱的种姓他就不说法，不会有这样的差异。所以无异想，这个异就是差异，佛没有任何那个差异的想法，不论你是贫穷还是高贵，他也不会因为你恭敬他他就说法啊，你傲慢无礼他就不说法，不会，没有这样的差异啊，没有恭敬还是傲慢的差异，没有贵贱的差异，没有怨亲的差异啊，没有怨敌我就讨厌不为你说法，然后亲人呢，我贪爱的亲人我就度化你，不会有这样的差异。所有的差异佛都没有，这个叫做无异想，没有任何的不同的差异的想法，没有啊。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救度，没有对象的差别。第五个无不定心啊，是说佛随时呢都在定中，没有不定心的时候。第六无不知已舍，这就是说佛每一念都清清楚楚啊，像我们起心动念太快了，看不太清楚啊， 那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比较看得清楚，比较粗猛的看得清楚，比较维系的那个很维系的那个小散乱小调举，那个看不清楚。可是佛不一样，每一念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无不知，没有一念不知道的，不会糊里糊涂然后想一堆然后不清楚内容，在那边打妄想，想了半天啊，问你刚刚想了什么，哦，没有啊，没想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因为太多了，不可能每一念都看得很清楚。可是他想了半天的内容是什么，都是他看不破放不下的内容嘛。可是佛又不一样，每一念看得很清楚，怎么样，无不知已舍，每一念都看得清楚，每一念都放得下，没有哪一念看不破放不下的。那众生心心念念都什么悬挂在那边，心都悬挂在那边，悬挂的那个内容就是他舍不得放不下的，所以他心心念念都在想那些内容。所以你每天在想的内容就是你最什么，你最在意的嘛，你最舍不得最放不下的，所以你每天要想它嘛。那佛不一样，每一念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一念不知道的，但是怎么样，每一念都可以舍放下。所以佛是念念舍放下，念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部都能够舍放下。所以这只有佛才有啊，才能够做得到，就是无不知已舍。那第七个是欲无减，啊，这个欲不是贪欲哦，啊，这边是在说对于一切善法的那个善法欲，哦，所以你说已经成佛了，还要不要行善啦？还不累积善，啊，还不积极一切的善啦？还不要修习一切的善啦？要不要？还是要啊，啊，所以这边的欲指的是。佛还是好要来积极一切的善法，好，对于修习一切的善法呢，也是心无厌足，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说我已经成佛，好了，就到这边为止了，从明天开始我都不用行善了，不会这样。好，所以他的欲无减，那个无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不足的时候，永远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说，哎，他好像那个力量有在减少啊。啊，最近比较没有那个啊，没有那个心力，不是无减，就是没有什么减少的时候，没有那个不足的时候，永远都是怎么样，都是在积极的累积一切的善，修习一切的善，而且他在度众生的这个欲愿也是始终不减。好，所以这个欲也包含了什么度众生的那个欲，那个愿力。也是不减啊，从来没有减少的时候，从来没有不足的时候。那第八是精进无减啊，就是佛的精进也从来没有减少过啊，就算是遇到恶缘的时候，佛的精进也是不会减少的啊，从来不会心生懈怠啊，不会说哦那边请佛来说法，说哦那个地方很危险，要经过森林，里面有什么狮子老虎还有毒蛇猛兽，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不要去，不会。这就是精进无减，好，精进度众生的那个精进心从来没有减少过，在什么危险的地方，只要有人请法他一定去，不怕任何的危险。那你说那边穷乡僻壤的，一定吃的不好，供养的很差，不要去吧，也不会。佛吃了三个月的麻麦，也没有走人呐、啊，所以也不会说，哎，供养不好就不去说法。那生病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也不会，佛生病也照样说法，这个是精进无减。生病的时候，还有碰到弟子不听话不受教的时候，爸爸爸不要度了，好难度，不要度了，讲了半天他也不听啊，那个什么根性也不受教，讲了也不懂，懂了也不做，算了，不度了，不会，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哦，这个也是精进无减。 那碰到外道哦，外道更狠哦，啊、哦，不是问难佛就是什么，就是恶口啊、辱骂啊，哦，无那个什么莫名其妙栽赃啊，对不对？很多我们在佛经上就看了很多那个外道、哦、怎么样恶意重伤佛的故事也很多。那佛会不会就把外道也放弃了？外道批评回报我的通通不度，也不会。好，所以不论外道怎么问难，啊，怎么样恶口辱骂，佛还是没有放弃，还是一样要怎么发愿要度他们。所以呢，佛不论碰到什么样的恶缘，都能够忍受。那心呢，永远不会厌倦的精进来度众生，这个就是精进无减，好，从来不会休息的啊。精进度众生的心，从来没有想要休息过。好，第九，念无减啊，就是经常意念众生，不舍大悲心，恒常思维，都是。哦，佛恒常思维什么呢？怎么样令众生解脱正涅槃？每天想的都是这个，恒常思维怎么来度众生，怎么让众生每一个都解脱正得涅槃？想的都是这个，好，这个叫做念无间。好，这个念就是意念众生，恒常意念众生，从来没有不足的时候。念念都在意念众生，怎么去让他们证得涅槃解脱？第十，慧无减啊，这就是佛已经得到一切的智慧，而且圆满成就刚才讲的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啊，所以他能够随意说法啊，这个就是慧无减。佛的智慧呢，从来没有不足的时候，没有感到不足的时候，因为他智慧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没有智慧不足的时候。第十一个，解脱无减啊，或者说解脱无减，这个解脱呢，就是指有为还有的无为的这两种啊。佛呢，都是没有不足的时候啊。那什么叫做有为的解脱呢？啊，就是当我们得到无漏的智慧的时候，这时候是有为解脱，一切烦恼习气都断尽，这个时候证的是无为的解脱。啊，那佛他已经证到无漏的智慧，而且一切的烦恼习气都已经断尽了，所以不论是有为还是无为的解脱呢，佛都已经圆满具足。啊，所以所谓的解脱是没有不足的时候，叫做解脱无减。好，像声闻缘觉他们就怎么智慧没有圆满啊？智慧不圆满是因为他啊，因为他还有无明的关系，所以智慧不圆满。好，烦恼习气也没有断尽啊，无明还没有破嘛，好，只破了见思，所以智慧不圆满，烦恼习气也没有断尽，所以声闻缘觉我们就不能说它解脱无减，而是解脱有减，有不足的时候。那第十二是解脱知见无减，就是对于种种解脱的内容呢，佛他都能够以智慧来了知，并且能够亲见，从来没有不足的时候。这个知就是了知，见呢就是亲见或者是证得。佛不但了知啊，一切解脱的内容他不但了知，而且都已经证得了，这个叫做解脱知见无减啊，没有不足的时候。解脱就是刚才讲的，不论是有为的解脱还是无为的解脱啊，这所有的内容佛都能够以智慧来了知，而且证得啊，亲见就是证得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解脱知见无减。十三、十四、十五是说佛一切身口意业都是随智慧心，因此他能够身口意都来利益众生啊，佛所有的身口意 没有一个不是在利益众生的。为什么可以做到？是因为他身口意业都随智慧行。我们身口意业都是随烦恼行，所以没有办法利益一切众生，是自害然后害他，不能够自利利他。十六、十七、十八是说佛以智慧知过去、未来、现在是通达无碍啊，所以就是说，佛他有知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三世的智慧也是没有缺少的时候哈，也是通达无碍。这个是所谓的佛十八不共法，只有佛才有的。好，三十七住道品呢，就是指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哦，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呢，是指相对八万四千烦恼所立的对治法，哦，为什么需要八万四千个陀罗尼门呢？就是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个烦恼，要对治这八万四千烦恼所立的这个对治法，就是有八万四千个陀罗尼门来对治八万四千烦恼，一切清净。好，所以不但十力、四无畏、四无碍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住道品清净，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这一切的世、一切的出世间法都清净了。好，这是讲第五个，一切出世间法也清净。第六个是自他正报也同时清净。好，我们看经文。善男子，一切实相心清净故，一生清净；一生清净故，多生清净；多生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指自身的一生，还有什么他生的多生，一切的众，哎，一切的正报也跟着清净。所以这边的一切呢，一切实相清净性清净故，这个一切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啊，所说的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这一切一切法啊，一切包含世间跟出世间法，一切诸法的相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所以称为一切实相。不论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是实相了。因为清净就是实相啊，世间法是出世间法都清净了，所以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都是实相。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我们知道世间染污法是虚妄的，那你说出世间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出世间法是相对世间法来说的。世间法是染污的，出世间法是清净的，所以清净是相对染污来说的，出世间是相对世间来说的啊。所以不但世间的染污法是虚妄的，出世间的清净法也是虚妄的。为什么？因为清净是相对染污来说的，那你染污法清净，哎，那个清净法就真实存在吗？也不是啊。你染污法是虚妄的，那个清净法也是虚妄的，因为清净是相对染污来说的，所以世间法是虚妄的，出世间法也是虚妄的。这个就是《金刚经》上面说的一句什么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懂吗？不论是世间染污法还是出世间的清净法，都是虚妄的。这个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他们是相对啊，清净相对染污来说的。染污法既然虚妄，清净法也同样的虚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啊，虚妄本来没有它的自体，世间法是虚妄的，本来没有它的自体，那为什么我们的想法里面认为一切世间法是真实存在的呢？那是因为我们有执着嘛，因为无明啊， 所以对一切世间法起了执着，才有世间法，懂吗？它本来是虚妄的，你不执着就没啊，你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啊。好，所以是因为执着才有的。那我们现在明白了，它的自性本来空，一切世间法它是虚妄的嘛，虚妄的自性本来空，你不起执着的话，当下就是真空实相了，对不对？所以不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是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明白它是虚妄的，你不执着，当下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实相了，对不对？这就是一切实相的意思。为什么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实相呢？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其见如来。好，所以你明白这一切虚妄本来没有它的自体，当下就是真空实相。啊，这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其见如来。这个诸相非相，这个非呢，是离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能够离相而见，就是见到了清净的法身如来，离相而见，而不会着在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的一切相上，你不着在这个相上，离相而见，你就是见到什么？如来实相。这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如来就是现在讲的实相，懂吗？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了一切实相是什么意思。那《心经》上面讲的照见 五蕴皆空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般若智慧现前，这个时候你照见五蕴呢，这一切的诸相也都是真空实相，也是这边讲的一切实相的意思啊，一切五蕴也都是实相了啊，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都是真空实相。只要般若智慧现前，照见五蕴，这一切诸相都是真空实相。这就是照蕴五，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啊。所以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就是无相，无相无不相，就是实相。有相的都是因缘所生，都是生灭无常的，自性本来虚假的，这个是有相。那现在实相是无相啊，无相就是它没有牵流，它不是生灭无常的，它没有任何的牵流，没有任何的变化，它是究竟常住的，这个是实相啊。所以我说善男子，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生清净。我说善男子啊，既然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都属于实相，而实相的自性本来清净，由于一切实相的自性本来清净的缘故，自己的正报身也清净了，就是见一切诸相都是实相，实相是什么？本来清净的。既然一切实相自性本来清净，当然我们的正报身也清净了，对不对？我们正报身也是实相啊，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实相啊。为什么？自性本来虚假啊，你明白它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自性本来虚假，若见非相啊，诸相非相，其见如来，你就见到了实相了。你明白它是虚假的，你就见到了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你就见到了诸法的实相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正报身一定是清净的，对不对？好，那前面已经悟到了六根六识六尘四大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属于实相清净了啊，所以就能够直接推论一个人的什么正报身也跟着清净，因为前面讲什么六根六识六尘 四大世间出世间法，既然都清净，当然就能够证明这一生的啊，一个人的正报身呢，他是清净的。那既然自己已经证到了实相的道理，这个时候见一切众生也都是什么，都是清净的实相了，对不对？啊，对不对？一个人悟到了圆觉真心的时候，啊，自信现前的时候，你这时候见一切众生也是清净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我们自信现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知一切众生的自信也是本来清净的，这时候就不会着在众生相上面。所以说，一生清净故多生清净，多生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自身的正报身清净的缘故，他身的正报身也清净。他身的正报身既然清净，如是乃至十方众生的正报身也同归圆觉清净，都在清净的圆觉自性当中。所以当一个人悟到的时候，他见一切众生什么都是清净的实相。所以有没有开悟，就看你看众生是众生还是佛。你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你就成佛了。你看看来看去全部都是凡夫，那自己大概也成不了佛。就是这个道理，当你的心清净的时候，你看一切众生也是清净的。当你证到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都是清净实相的时候，你见一切的众生也都是清净的实相，全部都在清净的圆觉自性当中。好，所以才会说自身的正报身是清净，他身的自报身是清净，如是乃至十方一切的众生的正报身都是清净的，就是因为他自己开悟了，见一切众生怎么样都是同样的实相清净。哦，所以它是由近到远逐渐的扩大，从一方的众生身乃至十方的众生身，哦，都是同一圆觉清净。好，最后一个一多一报。好，这个一就是一个世界是清净的。好，还有呢，乃至多重的世界也是清净的，所以叫做一多一报也是清净的。啊，一报随着正报转嘛，现在正报身什么清净，一报随着正报转，正报身清净，所以一切的一报也是清净的。啊，这个很容易就可以证明了。那我们看经文，在乃至一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故如是乃至尽于虚空缘果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所以佛说，三男子啊，一个世界随着正报清净的缘故，多重世界也清净，多重世界清净的缘故，如是乃至圆片虚空含果三世一切都是平等清净不动的。好，所以这边的圆呢，就是形容上面的虚空啊，说明圆片虚空圆满周遍整个虚空，也就是横遍十方的意思。这个是指空间。那时间呢，就是接下来的果。果就是形容下面的三世，说明含果三世，就是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也就是数穷三际。我们常常听说数穷三际什么横遍十方，就是这个意思，包含了一切的空间跟时间在里面。所以这边的一切呢，这里的一切平等清净不动，这个一切呢，就是包括了时间和空间在内，也就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不论是数穷一切时还是横遍一切处呢，都是平等清净不动的，就是证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楞严经》里面也说啊，如果一个人啊，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消陨啊，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悟到的话， 啊，一个人悟道回到本来面目，十方虚空就在刹那之间销毁了啊，就是我们昨天说的粉碎虚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整个十方虚空都是自性净土，这就是心净则国土净，全部都是自性的净土，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什么清净的自性，心净则国土净，所以一切世界也都清净。所以当一个人开悟的时候，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整个十方虚空都是自性净土。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七个清净介绍完了，好，刚好一个段落，好，就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